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我们讲到21章的第九节，我们就停在了第九节的地方。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解释21章的第九节。21章第九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圣经的新修订标准版把这一节经文里头的妇人改为妻子。讽刺的是，他的主，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8章12节跟彼得前书的3章6节，一个人呢在外面的远处独居，既无处遮挡风暴，更可能有坠下的危险，但被造来帮助他的人反过来在里头却安然的成了主人。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2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创世纪18章12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这里的主指的是他们的先生。再来彼得前书3章6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再来我们看创世纪的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第九节的经文呢，表达了对爱争吵妻子而非一般女性的一个鄙夷。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31章10到31节，并且吩咐儿子要成为那种在妻子身上找到上帝眷顾的人，而他和妻子能够互相爱慕，妻子懂得顺服他，并且持家有道。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2章4节、14章1节、18章22节跟31章12节。没有经文教导丈夫要掌控妻子，这一句箴言也间接的劝导妻子要顺服智慧，不要骄傲，因为只有骄傲才会带来争闹。这里也可以参考箴言的13章第10节。因此这第九节的经文大意是指，第一，人若是一个有争吵不休的妇人为妻子，那是多么痛苦的事啊。这样的妇人无论遇到什么事，甚至往往没什么事，都大发脾气，谩骂丈夫跟一切周围的人。这样的女子对自己刻薄，也向子女跟仆人发怒，这些对丈夫来说都是极大的烦恼。如果是人住在大屋子里，又宽敞又豪华，但是这样的妻子会夺去当中的舒适。意思是，这样的人本可在此从事社交活动，招待朋友，这样一来他和屋子都不能够招待朋友，没有办法享受真的友情，这样会叫人羞于自己的选择跟管理，颜面尽失。第二点，大多数人呢遇到这样的痛苦会选择怎么做呢？他不能行使自己的权柄，认为跟这样蛮不讲理的人理论毫无帮助，非但于事无补，反而火上浇油。他的智慧跟恩德叫他不以恶报恶，他也不愿意使用任何暴力的手法，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到房顶的角上，独自围坐，远离唠叨的声浪。如果是这样，那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宁可这样也不要离家出走，结交坏人。许多人像亚当那样，把妻子的罪当成自己犯罪的借口。因此这第九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是指宁可住在屋顶的角落，也不愿意与爱争吵的妇人同住一屋。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10节，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邻舍。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他眼并不连续邻舍，字面的意思可能是指在他眼里找不到恩惠，他的邻舍可能他的邻舍不喜欢他，或者是如英文的 NLT 的翻译方式，他不喜欢他的邻舍，后者可能就是正确的意思。 这一节经文呢，指出乌兰恶人观点的一个源头，以及他败坏的欲望。这一节经文的平行体代表了同一件事物的两方面，一面是他对邪恶的渴求，另外一方面是他贫乏的邻舍没有在他的眼前蒙恩。恶人成为连结第四跟第七节的关键词，人带出了他的情感，并且通常跟渴望是一同出现。因为在他眼前没有一个人值得他尊重跟接纳，所以他的邻舍并不蒙恩。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4章21节。这第十节经文的第一句呢，描述那种渴望邪恶的箴言式的情况，而在第二句中拆解为个别的一个残忍的处境。有学者认为呢，在他眼前蒙恩的这种说法是指伴随慈善的行为而来的。眼中一亮的状态跟恶人冷漠的表情和对有需要的人毫无恻隐之心形成对比。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3章4节、23章23节、以赛亚书13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13章18节。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以赛亚书13章18节提到了这种状况，就是跟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有对有需要的人毫无恻隐之心是一致的一个意思。他不单不帮助邻舍，更以暴力相待，但是呢，智慧却将这一种强硬的外表改变。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8章1节。而下一句箴言呢，让人看见了如何能够避免这样子的一个谴责。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1章12节跟马太福音的12章33到35节。因此这第十节的经文大意是，这里显示了恶人的一个特点。第一点，满心想要作恶。他的心呢，乐人受祸，就是热见于看到人家受灾祸，渴望作恶，而且从中得到乐趣。不光是看着有乐趣，做了也有乐趣。罪恶的根就在于他的心，就是人心中的恶念生出情欲来，行出罪来。而这样的恶人呢，一点都不想行善，他眼里并不怜恤邻舍，不怜恤他的朋友跟近亲，不以仁慈待他们，即使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心里定义要作恶，就不放过任何一个挡道的人。他对待自己的近邻就像陌生人，就像敌人一样在看待。因此这第十节的经文讲白了一点，是指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的邻舍在他眼中不蒙怜恤。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11节。亵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这节经文里头提到愚蒙的人就得智慧，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9章25节，那边是一节类似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智慧人受训诲，字面的意思是借着指教，智慧人他就得知识。这个就是这第十一节愚蒙的人就得智慧的意思。根据十一节这一句箴言，容易受骗的人可以通过一个连续的双重教育的过程来避免自己陷于贪婪之中。箴言假设亵慢人会受罚，智者会繁盛，但是也把这些报应跟教化思想薄弱易受摆布的蠢人拉上了关系。在这里的平行体当中呢，通过向亵慢人罚款和通过注意智慧人，用原文中的儿字连起来，并且他们会互相补充。愚蒙的人得智慧，则递进为他便得知识。首先呢，这里通过向亵慢人罚款，他了解到罪行跟惩罚之间的关系。再来跻身智者的行列之后，他多加注意了智者，并且接受和同意美德跟善报之间的关系。责骂无可救药的亵慢人其实是愚蠢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9章6到7节、14章16节跟15章12节。连鞭打这些愚蒙人都是没用的，可是对他们征收罚款，能够收教化受教的愚蒙人的果效。因此呢，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这句在前面出现过，表明愚蒙人的有两条路可以通向智慧。第一，看着屡教不改的恶人受惩罚。 亵慢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可以叫愚蒙人清醒过来，受到惊吓，更好的看清罪恶，受到警示，不要重蹈覆辙。第二点，看着有智慧而且愿意受教的人受训诲。智慧人受训诲的时候，不但是智慧人本身，连站在一旁的愚蒙人也能够得知识。我们自己去听课，却意在他人，这样做并非不易。因此这第十一节的经文讲白一点，是指傲慢人受刑罚，愚笨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他就得知识。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12节，一人思想二人的家，知道二人倾倒必致灭亡。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一人，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是指思考繁荣的人，而他后面的修饰语气公义的，在英文的 NLT 的一个版本里头是以公义的作为神的称呼，而这个是旧约的一个特殊用法。在后半句二人倾倒的这个部分，这位义者倾覆了恶人，通常其实是指神的作为。这种解释方式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一节经文也可以基于21章10节跟11节的一个基础来理解。在21章10节呢，恶人渴望邪恶又敌视邻舍。在21章11节呢，惩罚这一类的人使得愚蒙人大受启发，使智慧人受训诲。而在21章12节呢，义人知道这种局面，对恶人采取了合法的处罚措施，使他们毁灭。在这一节，裁判官对亵慢人罚款的刑罚递进为上帝使所有恶人倾覆。而这里的平行体把上帝由那一位注意恶人之家的公义者递进为那位将恶人丢进或倾覆跟毁灭的，这里把焦点从个别的家转移到了整体。加上灾祸中其实是不必要的，这里只是为了加强语气而已。上帝呢，被形容为那一位公义的人，因为他作为社群的大君王，必须通过消灭恶人，就是那些压迫近前的人跟未到之事的人，来维护社群的利益。因此这第十二节的经文大意是在讲，第一，我们读到这节经文就会知道明白事理的义人为什么不嫉妒恶人兴旺。他们看见恶人的家满载今生的财宝，也许应该嫉妒，但当他们明智的想一想，当他们用信心的眼光看一看，当他们看见恶人必要倾倒必致灭亡的时候，看见咒诅要临到他们所居住之地，不久就必灭亡的时候，就不但不惧怕不妒忌，反而会蔑视他们，同情怜悯他们。第二点，有人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指义人。义人可能是指法官或掌权的人，就是受托执法维护公众和平的人。搜查恶人的家，寻找武器或赃物，对恶人的家庭跟周围的人的品性仔细盘问，好利用自己的权力倾倒恶人，这就是义人，不让他们继续害人，直捣不洁净之鸟的巢穴。因此第十二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一点，是指义人留意恶人的家，他倾覆恶人以致毁坏。再来我们看21章的13节，色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色不听穷人哀求的，前面21章10节论到了扰乱社会的行为，14节提到暗中送的礼物，也就是贿赂。这里都可以参考箴言的17章8节跟17章23节。不过21章13节这里论述了另外一种扰乱社会的行为。暗中的贿赂呢，表明了它的本质是见不得光的，这些东西只在使人对合法的冤情感到麻木。13节呢，指出恶人毫无正直、公义跟恩慈，并且形容他是色耳不听穷人呼求，暗示了这个恶人是残暴，而且他对公义漠不关心。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4章7节、撒母耳记上25章10到11节、约伯记31章13到40节、尼希米记5章1到11节。 这里经文所提到的呼求、求告是指穷人在急难中高声而痛苦的叫喊，以这种充满情绪的话语来呼求援助跟寻求拯救。在危难中的呼求既是控诉也是呼吁。一个受威吓或殴打的人才会发出言语最迫切的一个求助呼吁。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3章19节、约伯记17章7节、尼希米记5章1节、6节、以赛亚书5章7节跟耶利米书20章8节。心若刚硬则耳朵聋溃。这里也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5章10到11节。这节经文的平行体的第二句是以以眼还眼的一种复仇法来回应的这种主动的不作为。恶人呢，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呼救，却没有人回应。因此，这十三节的经文大意是，这里形容没有爱心的人跟他们的下场。第一点，形容这样的人呢，他视而不听穷人的哀求，不听他们贫乏的呼声，不听他们的哀痛之声，也就是定义不管他们了。不听他们祈求的呼声，他定义不听他们，把他们赶离自己的家门，不准他们靠近，即使不可避免的听见了也不管他们，不为他们的哀声所动，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塞住了连续的心，就相当于捂着耳朵。这里可以参考约翰一书的3章17节跟使徒行传的7章57节。第二点，这种人的下场，他自己要沦为贫困，他自己要呼吁却要不蒙应允，人们不会听，要待他如他曾经待人那样，神不会听，因为那不连续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请参考雅各书的2章13节，在地上拒不施舍的人，在地狱里连一滴水也要不到，充耳不闻穷人哀求的呼声的，神也不会听他们的祈求。我们若听不见穷人的呼声，这个呼声必是在控诉我们。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2章22跟23节。因此第13节的经文讲白了，是指充耳不闻穷人哀求的，自己求助时也无人理睬。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这回我们要继续讲21章的14节。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子息暴怒。这节经文呢，进一步的描绘不敬虔和不道德之辈的邪恶如何的损害正直跟公义。他们从硬心不听贫穷人的呼求，递进为向贿赂屈服。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5章27节、17章8节、23节、18章16节跟19章第6节。他们虽然能够受得住贫穷人对恩慈和公义的呼求，却受不了贿赂的礼物，即使他们本身对犯罪的人充满愤恨。那个自私的礼物跟损害公义的贿赂几乎是相称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6章35节、17章8节以及出埃及记的23章8节。这节经文提到暗中，也就是不公义的秘密而行，请参见箴言9章17节、申命记13章6、7两节、27章15节。这里的暗中被定义为怀中，很可能是指行贿者，也有机会是指受贿者。受贿者因为行贿者的过犯而产生的外显怒气跟内在的暴怒是互相呼应的。在这一对同义平行体里面，第二句强调或者是使第一句更具体。这种平行体结构很工整，暗示遏制或者是安抚在第二句当中是略去的。汇款要用胸部的口袋盛装，并且在暗中交收，以免公众察觉，这个象征的汇款的邪恶。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1章8节。以德性叫人止息怒气是值得嘉许的， 以贿赂叫易怒止息，则是不对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4章8节。因此14节的这个经文大意是在讲第一个送礼的一个强大作用，怒气一旦发作就会非常的强烈，大怒的威力是何等可怕。但是一件体面的礼物如果妥善处理，就能够止息一些人原本不可遏制的怒气，消除暴烈的怨恨。贪心往往就是罪的主人，能够统领别的欲望。俗话说金钱就是一切，雅各就是这样止息以扫的怒气的。请参考创世纪的33章。亚比该也是这样平息大卫的怒气的，请参考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二点，常见的行贿和受贿之术。行贿要在暗中，受贿要揣在怀中。因为受贿的人不能叫人以为他贪心，不能叫人知道他受贿，更不能叫仇家看见。如果在暗中受贿，则平安无事。行贿的人不能公开为之，也不能到处吹嘘。但是如果送礼是为了混淆公义，那就是大恶，行贿的人应当感到羞耻。因此这第14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是指暗中送的礼物能息怒，怀里的贿赂止息暴怒。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15节，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这里提到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其实这里跟前面14节相对，作恶的人惧怕公正，试图扰乱法庭。在两句的有关不公义的负面箴言，也就是不听穷人的呼求跟接受贿赂的安抚之后，15节就是第二个局部子单元的总结，而且重返了这一个单元的正面主题，就是指公义必然要彰显，使义人喜乐，恶人丧胆。就好像10章29节提到的上帝的道这个主题在第10章29节略去，这里的主题秉公行义也在第二句当中隐去。这一句的平行体是公正的反义体，就是为义人带来喜乐，平行对仗于作孽的人是恐惧的。第一句可能故意带出了一语双关的效果，既能解作那义者乐于行义，叫作恶的人丧胆，也必然解作义人在做成的公义结果当中得到喜乐，这个结果保证他们能够胜过恶人。相反的，恶人以暴力和欺哄对待社会上的弱者，他们在公义彰显的过程中必然落入自己造成的毁灭里，使他们丧胆。分析到最后呢，总结就是人从上帝得到公义。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9章26节跟21章12节。因此15节的这一节经文大意是在讲，第一，义人若是看见自己所在的政权能行公义，伸张正义，约束邪恶，若是自己也尽力秉公行义，就感到喜乐和满足。他们不但行公义，而且带着喜乐行公义，不仅知廉耻，而且仰慕美德。第二点，恶人若是看见法律惩处邪恶跟亵渎的人，就感到恐惧，这对他们来讲是毁灭。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或为了惧怕刑罚而不得不行公义，这对恶人而言就是极大的烦恼。这一句如果按字面解释，意思就是行敬虔之道就是真喜乐，行邪恶之道就必导致毁灭。因此第15节的经文讲白一点，是指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惊慌。再来我们来看21章16节，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这一节提到必住在阴魂的会中，字面的意思是住在阴间灵魂的会中。这里总是关乎生死的问题，人偏离智慧就将去往受咒诅之人的住所。这第一句话呢，利用隐喻道路的道来描绘偏离精明之道的人那个愚蠢的旅程。正如每个动作都会结束，每个旅程也都有它的目的。这里可以参考彼得后书2章21节，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2章21节。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叛逆者背叛的目的是为了在终极平安和胜利当中安息，但讽刺的是，这种人必得到终极无法挽回的栖息。 不过却是在那不祥的死人境地的会中。先知以赛亚将死者的灵魂或阴间这个字，就是生前当暴君的人的死，跟上帝的圣明的死做鲜明的对比。他对前者的预言是说，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而那些死者的灵魂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6章14节。但是对于后者，他放歌说，但你的死人要复活，他们的尸首要起来，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生出他的死者的灵魂来。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6章19节。许多人认为七夕是指未能享尽天年而死，但是这一句箴言的重点是在说，叛逆之辈的尽头和终赞是死亡而非生命。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0章17节、11章19节、12章28节、13章13节、14节跟14章12节。因此这第16节的经文大意是在讲第一个罪人之洞，这个洞是动作的洞，他迷离通达的道路，一旦离开了正道，就漫无目的的迷离而去。近前的道路是通达的道路，非真正近前的人就不是真聪明人。迷离通达道路的人打破了神设立的界限，追随属世跟属肉体的行为，像迷失的羊那样迷离而去。第二点，罪人之境就是他的灭亡，他必住在巨人的会中，巨人就是古时的罪人，因为罪孽而被灭绝。这里把罪人的下场比作巨人的灭绝，有时也比作索多玛的毁灭，就是说他们要在火跟硫磺里有份。这里也可以翻译成必住在受咒诅之人的会中，意思就是他们在第二次死的权势之下，会中有许多咒诅的罪人，成群的被捆绑金火，被摒除在一人之会之外的人，要跟这些人同住直到永远。抛弃天堂之路的人，如果不回头，就要沉入地狱的深渊。因此第16节的经文讲白一点，是指人偏离智慧的路，必住在阴魂的会中。再来我们看第21章的第17节，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这里的两个爱，人所爱的表明了他的特征。宴乐这个词把这一节跟前面的15节连接起来，而那里是做喜乐。这里的高油原文字面就是指高油，跟21章20节是一致的。15节跟17节对比了两种的享乐，善行带来的善报跟对享乐的贪爱，而16节跟18节则是一个发出悲惨终极死亡警告的框架。这一则箴言刚好夹在他们当中，警告人不要贪爱享乐，因为享乐会使人不断的失丧，踏上前往坟墓的道路。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